其实五岁前我是早产，但是我是穿铁鞋，我的髋关节是外翻。我在训练的过程，我确实很辛苦。我妈妈给我的一种想法说：“来，你都咱单亲嘛，麦克用跨步。”
你刚才怕别人。
当时其实下来之后，我觉得完了，就把所有的责任变在我身上。那几年，我确实心里害怕再进入这个球场。我进入职棒是被骂进来，到最后拿了新人王，我很珍惜这个下场的机会。
我是侯乃荣，台湾名人堂要告诉大家，有故事的人，有意义的事。我们今天名人堂的嘉宾哦，他的故事非常特别。在五岁之前呢，他因为是早产儿的关系，都必须要穿着铁鞋走路。一直到五岁之后呢，他慢慢因为喜欢棒球，于是呢一路苦练，从选手到教练，后来成了第一位呢选手出身的中华职棒联盟的秘书长。我们今天很高兴欢迎到人称老邦的冯胜贤来到节目当中。老邦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老邦冯胜贤。
哇，我觉得球迷们看到你应该超级开心的。
对，因为我都在这一阵子都告诉说我是一个过气球星了。
没有，但是现在大家有比较多机会可以看到你，也听到你的故事。
对，
最近因为你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书了。
是
、为什么想要把这个人生的过程高低起伏写成这本书叫做看准就扑？
其实我也要感谢在这两年的一种养分啊，因为我记得王永福跟谢文宪他们给我的一些建议，他说：“其实你在当秘书长这四年，你应该要写出一些东西让大家知道你做了什么。”可是因为我把我的理念告诉他说，我希望运动员是跟社会是连结的，而是让企业看见运动员的理念。然后就写这一本书
哦，所以是抱着这个精神，而不是讲自己的故事。其实你更多的是要让大家更认识运动员，甚至在运动员退役之后，他们的未来的路怎么走？
对这本书其实应该是用时间轴，去来检视我自己过去。我当选手时期，我是用什么心情的决策而去感受到自己当时的决定是错的。
对，
十年后看到自己的时候。其实我可以选择更好的地方，更好的心情，更好的想法去决策这件事情。所以造成说过去的伤害而影响到路。我其实到后面我会觉得我比较幸运一点，可是当下我用情绪来决定事情，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其实很辛苦。只是说当时在这个决定之后，其实有一些想法十年后才悟到，
所以它值得被写下来。
是
哦，那所以其实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人生路自己在走了，你当中一定会遭遇到一些挫折，那之后有一些醒思集结在书里面。那我一开始想要先问问，就是从一开始你的棒球之路，大家一般对于棒球员的印象都是应该从小体格就很好，身材很好，才有机会去当棒球员，但是你完全不是这样子。
其实我打棒球其实是最起初其实就是为了跟妈妈住了。
为了跟妈妈住啊？
对，因为我记得一岁的时候爸爸过世了，然后就到阿公阿妈就把我带去雾峰，那妈妈就因为这样就被赶出去，所以变成说因妈妈是剪头发，那是当时的。可是因为我其实五岁前我是早产的，但是我是穿铁鞋，所以当时阿公是日本教育的，就把妈妈也为了生存了，不要说被赶出去，
他也很不理解，阿公很不理解就 对
然后他妈妈也没有能力带我们两个，只能把我哥哥带走。那我就跟着阿妈走。所以在读国小的那时候，我记得我没有体育课，完全都是没有办法接触的。为什么？因为跑慢。
对。
然后在躲避球的时候，我永远都不会被选上的那一位。所以我记得印象最深，我到现在我很印象最深刻。我记得我要去转学的时候，我就去找了。应该是教务主任还是什么，我就去老师我要转学，他说你要真的要去打球你可以吗？其实那个表情到我现在我还可以记得很清楚，
他是 不相信的表情。
对，所以我觉得当进去之后，我其实去打球的时候我才知道错了，我根本不能去的，因为条件差太多，
先天条件不好。所以你那时候早产的脚的状况是很严重的。
基本上因为早产有一种不同，因为你刚好生长的，因为我七个月多的时候刚好长在脚的过程，所以脚的外翻很严重，所以造成我的髋关节是外翻的。 外翻之后，我的变成我的脚掌是变平行的那一把，
变这样子的。
对，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怎么可以变成职业选手？其实我觉得这一股感觉，其实就是说，我不希望用自己过去的一些早产而让人家刻，就是同情。
对，
因为你当一个职业选手，或者你选择运动这一块没有特殊的，你既然选择你要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是跟大家一样。
对，
所以我在训练的过程，我确实很辛苦。
可你听起来你蛮不服输的，是不是？
因为我觉得我妈妈给我的一种想法说，啊，你都咱单亲嘛，莫去用看无。
哦，你感觉差别，
咱莫当作互社会有问题，莫成为社会上的问题。其实从小就是给我这样的，因为我妈妈三十几岁就类风湿了。所以变成说，我可以了解背景以外，就可以了解说我自己身体的恢复能力又不好，协调性又不好，体力也不好，
对，
身材不好。所以你说你只要看到什么不好的，就在我身上，然后再来，大家看到我，因为我很瘦，那头很大，所以我以前的我的外号其实一那种叫大头，一部电影有一个叫做大头鬼用帮西样子话了。所以你在从小你就会遇到这样的状态之下，我相信当下在十小孩子是会很，
其实心里很伤哎，
很伤，因为我那时候自卑心非常非常的重，到二十几岁还是自卑心非常重。但是我自从我接触了早产的基金会之后，其实慢慢才走出来。
对，但其实我觉得小时候的那个印象应该蛮深的，因为如果照你讲，先天的条件并没有那么好的状况下，你要去当一个球员，要被训练，其实那过程应该非常辛苦，
很辛苦。
你记得一些什么细节吗？
我记得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我刚到太平国小的时候，因为有的太平国小其实是在早期是非常台中非常有名的少棒队，也拿过世界冠军。但是我去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钟仲彩钟教练在教我丢球的时候，其实你去就是捡球，因为你连丢球过来，其实有这种时间差。其实一般没有打过球就知道球来了，过了你才手过来。所以有时候会打到
反应来不及了，
来不及，然后就只有捡球。那教练看得危险，就拿一个比较软的球，找一个比较弱的来跟我丢。所以丢完之后也还是不行啊，还是在捡啊。那就是变成坐着用轻抛，就是变成教练就会觉得把我放在最旁边，然后他们还是要顾主力的嘛。所以其实那种过程，我知道那种痛苦，
对，
很痛苦。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毕业之后，我告诉自己，我要去选择环境，而不是环境来选择我。
对，
所以因为我去美和，其实妈妈是用贵的去请，
妈妈用贵的，
就是带我们去求钟教练跟家长，让我们去美和中学。我是这样进去的，
所以那个画面你应该
我到现在都记得，忘不了。然后有的教练就说：“啊，你又不是有的家长啊，你又不是名单内，不要去为难教练了。”可是钟仲彩钟教练其实就对我很重要，就是他打了电话给李瑞麟李老师，老师说可以啊，你也是世界冠军嘛，但是你中间你就是把先发的带去尬一个尬几个起嘛，不要紧啊。妈妈就说，就是真的在跪在家长，我知道还在哪里，因为在台中教育大学旁边，我知道他那当时是尤振龙的家。所以我到现在其实都记得很清楚。
对，
大家会这种感觉，其实我当时其实心情就是说，我不能再让妈妈再为我打球而去烦恼这些事情。所以我当时就是一直做，包括训练，其实当然身材不好，
那时候还是瘦瘦小小的，
很小，然后连续两年都没有，连续两年都没有在 A 队 B 队，因为都去进来去教少棒。
那你那时候棒球其实听起来一直到国二之前其实都没有太好的表现，对不对？
我应该是在国二之前其实都没有什么成绩。
那你怎么训练自己的体格？因为一直瘦小你也没有办法继续打。
应该是在国二升国三那个暑假。
你做了些什么？
我那时候其实就想说，最后一年了，如果没有到 A 队那就要离开了。高中就升没办法直升，因为你不到 A 队就是名额变人家了。可是又不想说妈妈这么期待我在外面好像要有一个成绩，好像什么都没有。当时我就开始从一个路越野跑，我们在当时在美和都有跑椰林大道，就七点多公里。那我当时就告诉自己说，从最后的后段班慢慢跑，就每天就是跑。跑完之后我从伏地挺身十下做国二 升国三十下做过，还是棒球选手。嗯哼哼。可是我那些同学在做什么？做哑铃在比赛，因为晚上都有用。你那种在比赛，因为我们那当时都是集中全南台湾最强的选手都在那边。
对。
你只能又在自卑的时候，你就躲得很远。所以我当时的故事蛮多，就是外号也蛮多的，不是够追的啦，够讨的啦。嗯哼哼哼哼。就是这样的一种外号都是在我身上。
对。
可是真正在最，我其实内心最羡慕的是什么？你知道我那个同学，砰，出来那种
气势，是不是？哦。
我只能在那边，哇，好羡慕。嗯。所以我自己默默的在那边做。
对。
啊，因为做到可以到一次一百下的时候，然后晚上就休息那一段时间。如果学长没抄我们的时候，换我的时间，我自己抄自己这样。就是把自己身材一直练到野跑，我告诉自己有一个，不管再怎么累，最后那一个一公里，最后两公里，我都要加速，我一定要加速，一定要加速。欸，加到最后，我从头到尾可以在七公里之后，我冲到最后，我是变成不幸中。我觉得就不是我先天条件好，
你用加倍的训练去要求自己了，
所以变成说人家休息，我只能做这件事情。所以当那时候的刹那，让我得到有一个。在新生国中打一支全垒打，
对，
我才知道原来苦练是有用的。所以很多事情我只是告诉你，没有捷径的。嗯哼，你输人，你就是多做而已。
对，
你身材不好，你就多吃。
然后后来就长到超过180。
对，然后速度也出来。嗯哼，然后到最后，美和中学的400公尺保持人是我。
哇，你也太厉害了！
所以这个故事，我就想说，我是不是有机会，是不是可以拍成电影？
好激励人心哦。但是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它没有永远的一帆风顺。你后来打棒球，其实成绩也相当不错。不过在亚锦赛的时候，
其实都
那一球让你
也都不错啊，大家认识我了。
对，让大家认识你。那时候的状况其实是在亚锦赛那关键的一球漏接了，后来台湾就失去了隔一年奥运的
奥运资格。
对，那时候的一个状况，你稍微帮我们描述一下。
就24岁，
唤起大家。
就我知道23到24岁那一刹那的时候，是刚好退伍，最后在1999年，
对，
好不容易有梦幻队。我1998年是亚运的国手，那第一个梦幻队嘛，然后又延伸到1999年奥运资格赛。哇，当时大家的 focus 都在陈金峰，然后再来就中华职棒那些选手，曹景辉，哇，我们是业余的。选手，因为只有9个名额，就每个位置会有一个。
对，
好不容易我上了，但是我那时候是二垒手，可是当时许胜杰受伤了，嗯哼，然后就说啊，不然你就去拼三垒，我就拼三垒，真的让我拼上了，真的又是全部都是职业，只有我是业余的，跟郑昌敏两个是业余的，
对，
你知道那种很，这是真的是一种
给自己的肯定啦，
肯定
的，
因为对，也刚好那时候也妈妈从以前都没看我打球。比赛的时候都没去过，
对，
我然后就邀请他去，
哦，邀请妈妈出国看比赛，
唯一一次，然后看完之后漏了，我哭，他也哭啊。
那个球照理说你不会漏接的，对不对？对你来讲没那么难。
其实一接平时练习100球，基本上应该是
都可以接得住，
可是就是压力。
那为什么？哦，压力，
因为国家队带来就是我们没有。跟日本跟韩国其实那种大赛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像蚕丝那么大的球场，嗯哼，然后它是风向又不一样，哦，所以它下来的速度怎么突然间比我们台中球场还来得快，所以当时其实下来之后我觉得完了，可是在球场被换下还好，
对，
被再见平马纯打出再见安打的时候，你知道我突然间真的我问号，我因为隔天还要再比赛嘛？
对，
练习之后隔天要比赛，结果在练习的过程，所有的记者一直修理，一直修理，一直修理，连我这种最年轻的修理，就把所有的责任变在我身上。
嗯，你变历史罪人了。
就历史罪人一直都是国家队的绝缘体，就是我了。
哦，可是我觉得那个心理压力真的是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想象的。你必须去承受那个关键的一球，大家给你的指责。
其实我回来台湾的时候，9月18回来，然后921大地震，我就要去球场。可是，在那几年，我确实心里，你看到一个快二十四岁，嗯，9月18下来，一直哭2个礼拜，
好，
哭的原因是什么？害怕再进入这个球场，
心里有点障碍，
害怕就是对，会觉得，我打职棒，因为大家都不看好我了，我进入职棒可不可以给他们
对，
给自己什么样的成绩？
嗯哼，
其实都是问号、问号、问号。
对，
还好遇到了一个神元教练，所以他给我一些心理的也好，也一种态度。
嗯，
我觉得是一种态度。
他告诉你些什么？
就像你说，业余的跟职业，你业余再好，进入职业是一个归零嘛，就是一个白纸。因为你到职棒真的是归零，因为他真正有打过日本职棒，教过很多选手，所以他就告诉我，我其实那时候内心只是想说啊，那也是一种安慰好了。
他应该知道你在怀疑你自己，对不对？
对，嗯，所以他就说，你如果怀疑，他又知道我怀疑，就做，都练嘛，所以才会有一天三千颗球。
你一天练三千颗球？
一天三千颗球是平常的。
哇！
所以在春训的过程当中就是这样一直练，一直练，练，你没有退路了。
嗯哼，
也只是想说。既然有那么好的教练在帮我，
嗯哼，
我不能放弃自己。
对，
你因为运动员我相信就是希望被重视的。
对，
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教练救了我，从内心救了我。
不然我想那一球之后你有没有过想放弃啊？在中间
本来就要放弃了，我跟我妈讲的，我可不可以不要打，可是约签了然后又签了不错的签约金。
对，
妈妈说：“啊，就试看看嘛，不行就回来而已啊。”
嗯哼，
啊，我就好好，那就拼了。
所以这段经历，我想问问，就是给你最大的学习跟收获是什么？虽然看起来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人生挫折，
其实如果没有这一段的话，应该就没有现在的老棒。怎么说呢？我进入职棒是被。大家都是掌声进来，而我是被骂进来。
对，
所以你就会有一种动力，不服输的动力就培养出来。第二个，你就不会有一种优越的感觉。
哦，挫了你的锐气
就没有了。当没有的时候，你再进去球场，你只有拼而已。
嗯哼。
可是刚好又遇到贵人，他就一直在看你。我觉得用这样的态度之后，到我到每个阶段哦，我都是用这个阶段、嗯，不会嘛？
嗯哼。
这么差的你就可以面对，你到哪里，你用这个态度绝对成功。
对。
不成功，至少学到经验。
嗯哼，
其实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理念，包括考博士也是啊。然后不会嘛，
对，
就多做嘛。嗯、你不要告诉你什么都会，所以变成说，到最后这个给我一种一直在内省，然后内化。
嗯哼，
还了解说，原来运动就是从棒球是给我从失败一直。堆叠的养分，
对，那其实是一个成长跟蜕变的过程。你后来连续出赛，你有好多记录哎，连续出赛556场，
对，
对不对？然后4度的金手套，也是中职的新人王。
对，
我想问问，就是回顾这个球员生涯，你觉得有没有让你最印象深刻的哪一刻是你忘不了的？
每一个就是对忘不了，我觉得我想要讲的就是我打了前面2个月。我其实训练手背非常多，下巴非常力。
对，
我前面2个月是打了5次全垒打，2000年，所以我当过2个月的全垒打王。
嗯哼，
最后才被追过了。所以我提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说
是
你在训练一个东西，
对，
但是他给你的，其实无形中你没有感受到，可是真正成绩出来之后，你会感受，哎呦，
对，
连我这种，我可以变成一个全垒打王，那时候还2个月就直接。5次在那边 stand by 的时候，
哇！
所以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分享说，真的没有捷径，
应该是当初始料未及，
始料未及。
嗯，
然后再来到最后拿了新人王，
对。
然后连续出赛的原因是因为我是一个早产，我那2004年就当志工，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使命再继续往前添。
嗯哼，
那时候其实推到最后手断了，才断了。
嗯哼，
要不然我觉得太。棒的一种感觉就是，环境再怎么差，
对，
我还是要下场。
嗯哼，
因为我很珍惜这个场，下场的机会。
嗯哼，
所以变成说，当我有下场的机会，我什么都可以，包括打完之后就急诊室，都打点滴，这个脚扭伤了，
哦，这么拼命哦，
因为记录真的是得来不易的，
真是用命在拼的。
对，那也是幸运的地方，是以现在来看，
对，
一个礼拜如果5场，我就没办法，因为那时候是一个礼拜3场，所以我觉得在时空背景刚好造就了我可以有一股力量去做这件事情。
嗯，
然后因为当你是失去，你从悬崖边被拉回来的时候，其实真的有这种这么大的挫折的时候进来，其实我觉得老天也是公平的。
而且我觉得造就你其实后来不管在哪一个环境你都可以有很好的转换跟慢慢的往下走。你后来到了二军去当教练，
对，
从球员到教练，我想问问这当中你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其实从选手其实就是把自己自律做好就好了，
对，
然后教练就是你要把整体性整就是把群体的东西
要顾好每一个人， 对， 对不对？
然后当秘书长其实就是要把政策面跟球团变更大的一个使命、嗯、所以我觉得从选手跟教练这个故事来看的时候，当时我就当教练的准备，其实大家问我说你有没有当教练，其实我没有要当教练啊，是因为我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态负面的心态那么多的话，我相信我还可以继续打、嗯、哼，我们大家都迷失在过去，
对，
你会讲、欸、我过去三连霸，我是兄弟象，我得了很多奖，我连续出赛拿了三连霸，但是为什么换了总教练你就不用我了？嗯，你反而没有检讨自己，你不是在这个球队的战力了啊，你过去的成绩没错啊，公司也付你钱吧，也付你奖金吧，但是换了领导的时候，换了总教练，他要的是什么？当我当了教练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他有他的想法，没错，每一个人就是只要人的问题，人的管理，可是你自己错失一个机会、嗯、哼，你用负面的告诉自己，用对抗的告诉自己，但是你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教练是什么？他可以排你下场，他不排你下场，你再有空有技术都没有用，
都得在旁边等，
没有舞台了嘛，
对，
所以我就是这样才变转教练。嗯哼，而当教练的时候我就开始告诉自己我要做什么样的教练，
对，
突然间亮起来就、欸、我要当神远这样的教练，嗯，铁血然后就是一种我出发点就是为了选手好而已。
但你要怎么样让选手了解你的苦心？其实人家说带人也带心，但不容易，
因为我觉得身教，
对，
然后再来就是他讲的神远就是五十快六十岁做给我们看嘛。可是当有一天我当教练我要做给他们看，然后再来就是我要成为让选手问不倒的教练，我从不讲过去教练告我较早安怎哦，我较早安怎，
较早
我厉害，我袂做这个，因为我觉得数据来说话嘛，因为不是我不是在训练老邦第二或者是谁的第二，他也是一个选手，他的个体，他的故事，所以我应该我一个教练我要做什么，我应该是退居到一个二线，就是主角是谁、嗯、选手，然后配角是什么教练，
对，
所以你应该是要后勤补助他，嗯哼，所以我们不用结果论去怪选手，哎，选手你这样不行，我也知道不行，你不用讲我也知道，因为现在选手的资讯更发达，
对，
所以有时候你没有去往外去看的时候，你很快就会被环境淘汰了，嗯哼，所以我是要成为一个好的教练，其实不是要用具备什么条件，真的是要不断的去学习、嗯、所以我觉得教练跟选手的差异在哪里，就是你是主角跟配角你要分清楚、嗯、哼，如果你教练还是用主角的概念下去的话，你相信你跟选手的代沟会越来越远、
嗯欸、我想问问如果让你选的话，选手跟教练你喜欢哪一个角色？
当然就是选手
顾自己就好了，是不是？
不是，
全力发挥就好，
选手是他舞台才在发挥啊，你可以打，你可以打全垒打，让人家看到，
没错。
可是当你教练只能靠嘴巴的时候，其实又不是输赢，真正成果不在于你。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希望有好的，就像洪总讲那句话，我觉得我很认同，能当选手就当选手，不要想着当教练，能当教练不要想着当总教练，因为台湾的总教练随时都是被换掉了、嗯、所以二连霸也是不是也被换掉了，
对，
所以一样时间轴拉开，就像这一本书时间轴你慢慢看，不是在写我的成就我打了多少，因为每一个运动员其实都故事都一样精彩，因为能够打到国家队、嗯、那种都是精彩的、啊、
不容易。但我好奇的就是说像你讲的大家都想要有舞台，但你选择退役的时候其实应该也是一个蛮困难的决定，会不会？
其实那是不可控的、嗯、因为你要嘛球团给你两件事情，因为职业运动就是一个没有保障的一个工作，他就告诉你说，一，你继续留在当二军当教练、嗯、二，你自己去其他球队找看看有没有机会、哦、他给你离队同意书、嗯、那刚好那时候妈妈癌症嘛、嗯、哼，我在病房接到这个讯息，所以妈妈说，然后我记得印象要躺着，哎呀现在啊你就继续啊，公司也不好，你有头路就好啊，你不要烦恼，就这样、嗯、
他还是垫着你，
对、嗯、他就决定 可是薪水砍了非常多，
对，
所以变成说在归零，
嗯哼，
然后你也要接受他，
对，
啊，其实也很不甘愿，真的、嗯、很不甘愿，但是也没办法，因为碍于环境跟现实、嗯，所以种种这些累积之下，我觉得环境是需要什么样，要升级，要改变、嗯，因为只要让这些选手有一个安定感，我觉得这是有方法可以去规划的、
嗯，
但是这个都是要大家一起做这件事情。嗯，
好了，帮我们这段来聊聊。其实对于很多球迷来说，或者对球员来说，都是一个蛮伤心的事件。2009年的这个黑箱事件、假球事件，其实对台湾的棒球的这个环境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检讨。当时候你遭遇到的状况，你印象比较深的是什么？
其实应该是说我在职棒圈，我遇过五次。
对。
然后黑箱事件是我蛮下课的地方，就连兄弟象都中。嗯，
对，
然后呢，在兄弟像中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是一个，你看 YouTube 也看我，也其实也有我的，也有在被宿舍被球迷围住的那个画面，我也讲过了，我说你们可以选择不看球，但是我们不能选择不去球场，但是我也有讲过那一句，我说我们希望达到让你们感动的，再走进球场，这是我们的使命跟责任，
嗯，
所以。在那当下的时候，我觉得很痛心很难过，就是跟你同侪的队友比家人还亲的时候，你竟然用这样的事件去伤害环境。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要，大家都问我，我都会告诉他，这都应该要去面对他的，这黑历史，如果没有这些黑历史，哪来的完整的制度呢？
嗯哼，
如果没有这2009年的黑象事件，怎么会有行政院会重视这个议题，然后去从行政院弄了一个组成了一个防堵机制。
对，
这个防堵机制，它是因为我当秘书长，我也去参与过，所以我才可以了解说，如果没有这些制度，因为我也请教了国外，日本、美国都一样。
嗯哼，
在职棒发展到20年，你规应该说规章不够细的时候，你会没办法防，
这是发展中的一个可能会发生的状况，
没办法，自己要去面对它。
嗯哼，
当面对它的时候，要怎么面对它？其实才是重点，教育。
嗯哼，
你要教育选手，教育球团，你要教育工作人员，再来就是要教育球迷。所以教育球迷不是说他们是最伤害，没错，因为他是消费者。
对。
可是真正要去做这一块的，就是机制要很清楚、很明确，就是。过去都是你看每个单位都是开的，比如说剪掉都会自己先找好了，到你看过去也有剪掉自己出问题的、啊，
嗯哼，
也有监听监到自己出问题的、啊，可是真正可怜是选手，
对，
为什么一世英名都没机会了，没很有未来，结果都没有，为什么？就是为了机制没有，但是以球员就是很单纯。
就是
为什么
被诱惑了？
你上面只有、你面对的只有你的上下学长学弟跟球团，就这样就过了你大概最辉煌的时间。
对。
可是有一些心术不正的，就会借由你过去离开环境的人去做白手套，把你找进来，然后告诉我请你吃饭爱了啊！运动员就想很单纯，啊，就神拜嘛，
啊，就吃饭
娘，吃饭娘嘛，来都不对了，吃饭那你就错了，因为敏感度，社会的敏感度就差了。
嗯哼。
为什么？来啦，那不要紧啊，还不要紧啊。就这样，就是因为一句话没要紧，就出事了。所以放一串出来，你会觉得哇，好伤心。可是我反过来想，如果没有这些事情，怎么会换到现在这种环境那么好？
嗯。
所以有时候这个历史的东西，我们要面对它。
对。
但是呢，还是要教育的时候，在选手从教育的理念去告诉他，不管在职棒进来之前，运动其实它是一个工具嘛。但是也要让他知道品性，社会是一个大染缸啊。你不是只有打球，所有社会就好，可是你不要忘了，上面之后下来的人生才开始。所以你要有一个想法，就是你做什么事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嗯，
就是法治观念要有。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经历过的，我想要告诉球迷。过去的球员伤害这个环境，但是我相信他们都改变了，我相信也是要给他一种机会，
一个重新来过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从无知到 已经追这个社会已经给他一些机会，我相信我们也要给他机会。
其实从最之前你好像其实小时候学业也没那么理想，
对，
到后来念了辅大，然后后来又拿了博士，你这样子不断进修的想法是什么？
其实我
因为很多人就打棒球就好，很好啊，当教练啊。
其实我记得我在当选手的时候，
对，
三年二连霸的时候，我就想小孩子出来，那我想说，因为红领队一直讲，如果要假球假球要解散球队，我想说他一直喊解散，我要做什么？啊、如果真的解散，我能做什么？我只能说，我要赶快找自己的退路，就赶快去。刚好那时候有时间，就去同学就说：“哎，你来先上学分班。”
对，
所以我就去上，所以拿了硕士，和当教练队、哦、拿教练的时候，我想说，一个同学就说，就是因为告诉我一个说：“哎，你要不要再去读个博士啊？”嗯哼，我说我这个。我已经
很努力，你
是因为我十五年没有念了。
对。
可是他说你是一个指标了。
对。
我觉得你要，我们用嘴巴讲没有用。可是因为妈妈过世之后，我就去各个偏乡去演讲之后，
对。
我叫他们读书要怎么？我如果读到博士，叫他们读应该也可以吧？
比较有说服力。
对。然后我就说，那我来读看看。嗯。就考了五年才考上。
哦，你为了博士考了五年、
啊。然后五年读完，十年完成。
哇，你很有毅力耶。再怎么样都要考上，
不是是教练那时候就是一直在想学新的东西，嗯，然后旁边有一个何老师，就我书里面专栏还有一些老师就说：“老邦啊，我读过，我都不要读啊，你都过读过，又考从笔试考到没有笔试这样考上。”可是40岁的时候，最后我说在义大的时候，我说考看看，最后我说如果没有，我就真的没办法。哎，
讲完就考上了，
被我考上了。考上之后我就觉得。原来考上其实很开心，可是重点是要毕业才是重点。考进去之后，我才说半夜3点要做打完回到家11点，整理一下1点多就要整理东西，就要礼拜五要上博士班的课，就是半夜3点从高雄坐阿罗哈的车到林口上7:50的课，7:50的上完之后要上到1:30 seminar 完之后再赶去澄清湖比赛。
好辛苦哦！
啊，就这一个学期刚好到3年合约到，刚好一个学期完之后，我都在台北借住啊，就是苦读啊，坐公车苦读的这样。
对。
然后去接的什么飞镖啊，所以我就是这样，就这样去历练了好多好多的经验啊。对。
但读博士的过程对你来讲，你觉得
痛苦
啊？痛苦啊！
因为小班制再来，就是所有的能力都比你强。我甚至我一个。有一个概念就是统计学的时候，那时候统计学老师说：“哎，各位同学，那他我们这是有学长姐的一些资料，你们可以参考。”然后突然间手举起来，老师没有棒球，他说：“你棒球都教不到啊，因为棒球全部都很少上来。”我说：“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棒球怎么都好像都没来读博士班，
对对，
因为大家都大学就是保送进去就是职棒，
对，
所以。”基本上
后来就去教棒球。
那你算是一个比较怪咖异
类。特例。
那他说要不然你去用一下垒球的还是其他的来讨论看看这样。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我才说哦真的好难好难。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是有要放弃但是可能有想到因为还要英文口试。
哇。
还有很多你因为你没有加分啊。嗯。你什么都跟一样啊。但是我同学全部都是全国各项的全国第一啊。嗯哼哼哼。我的同学林玉辉网球了，
对，
羽球的第一名呢，也都是我们那些当职的第一名的。你要说哇，原来我在
所有的精英都聚集
在那
边了，
国体大的。我说，所以你不能，因为也谢谢他们。
对，
如果没有他们，我觉得我也跑不完，嗯哼，也做不完。然后再来就是，尤其在当秘书长那一刹那，其实老教授又教授，我的指导教授又打
那时候是同时进行，对不
对？同时
哦。所以一边念博士啊，一边还接了中华职棒秘书长，
对对对对，
很忙。
然后老师就现在的署长就说：“老棒老棒，你要不要休学？”
他觉得你太累了，是不是？
他说：“可是我刚好还好有一段时间当飞镖那一刹那，我课休比较多一点。”然后就这样拿到，其实很难啊，但是 就是玉凯老师啊，就告诉我这个其实蛮重要，因为你撑过就是你的，哎，还真的，
对，
让我撑过了。
那你在当秘书长那一段经历啊，其实我相信因为很几乎没有球员有过这种你是第一个选手出身的秘书长，
对，
这个过程学习的过程对你来讲难不难？他必须用一个更高的视野来看这整个
其实更困难
运动，
更困难，
对，
所谓更困难是我从第一个来讲，吴志扬会长找我去的时候刚好剩下不到一年、嗯、那教授介绍之后我才进去，
对，
但是在过程我跟他讲，他说只有一年内你要不要接，我说报告会长我3个月我也接，妈妈告诉我的就是饮水
思源，你很勇于挑战，哎、欸，你都没有思考，
我说没有
你就答应，
机会来了怎么会放过呢看准就扑了所以就这样接了之后从零到一，因为我才了解慢慢才，因为进去前2个遇到一个困难
是，
所以大家不看好的时候大家有一些想法就乱传 PTT 也传，
对，
所以要把秘书长换掉，因为找到一个不会，然后我就打电话给吴志扬会长，会长听说你要帮我换掉吗？他说没有，我没有帮你换掉，你要好好做，这一句话让我更安心去做所有事，所以让
定心
之后让我更了解说、哦、哇原来外面的世界那么复杂，语而传讹的或者一些计划你根本跟不上，所以我就专心在这个秘书长任内要带的团队去了解整个运作之后、嗯、因为中华职棒他是一个法人，所以他不做也是照比赛这样做就好、嗯、因为他是所领那个因为财团法人嘛，
对，
所以他就是一个社团法人，就是一个只是领你不办活动也 OK、嗯、哼基本活动都可以，
对，
可是我选择不一样的路，我什么都做，但是你就
把自己弄得很忙，
没有你要做啊，专案你就要去找钱，有成绩出来、所以这4年我就不断的去连结找钱，然后去说服球团，说服会长去让我做这件事情，
对，
就投手赢4个月内要找到800万，再来30周年展6个月半年内要找到800万去启动，
对，
但是他的你要专案要3000万才可以找到，然后再来我又决定了跟内部团队说我们来做一件不一样的事情，就是明星赛、明星赛过去都是会亏嘛，然后都卖给行销公司去做，
对，
但是我们说我们自己做可以，但是自己就要去找资源了、所以我就去找赞助，
对，
所以一个明星赛至少要花1200万、1800万以上，所以从头到尾都是要领啊，因为球团不会顾你这些，所以变成说你所有的活动都要从零到一，就是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你这样费尽心力在这4年当中，
对，
后来还遇到疫情冬天还遇到
疫情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然后又遇到球团说哎，没有终点，你秘书长，
对，
你要找方法出来啊，要不然我们转播权利金
怎么办，
已经亏了，但是你也不能让我说好那我再慢慢再协调4个县市有指引但是没有执法，你要怎么去做，你只能团队带着硬着头皮去告诉 CDC， 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最困难就是都没有答案，也没有一个可以做样
本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告诉你要怎么办、
只能硬着头皮就是冲啊，就跟你不做谁做，
你在这个岗位上了啦， 你得负起责任、
我觉得这本书就是要告诉大家、没有不可能，
没有不可能，
因为你只要坚持我相信就会有可能性、所以我是希望，我觉得我用这样的理念慢慢说服5年后的事情，我现在动起来，让大家知道我们要培养更多的运动员跟社会是连结。就像很多运动员，就像如果像 Costco， 我一直在强调 Costco 的张思翰副总裁这种，他是运动员出身的。像这样，田磊也是当董事长，陈新汉都是当 leader。所以运动员到每一个岗位，你只要给他机会零到一这一块的时候，你把他这些心智慢慢培养更好的时候，我相信他一定会成功。
我觉得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其实现在很多的运动员大家会不敢全心投入，是因为他看不到他退役之后他的未来在哪里，要做些什么，但就你自己的经验，其实运动员他还有很多发展可以做， 对， 不
对，
对
啊，人生第二曲线，其实你不是只有运动员、运动员你不能给自己说我有特殊，
对，
我想就前面都提过环境嘛，可是当你是人生第二曲线开始动的时候，因为现在我举个小例子的时候，我去做旁听宪哥跟福哥他们的一些课程才知道原来 这些国内顶尖的这些 leader 执行长、副执行长都是花钱去进修，说出影响力简报会，包括吴宝春，我当下就看到他一个总裁就在那边上课，然后我就想到说，我们的专任教练要去做一千块的真人哦，啊，那叫鬼！我自己办头彩营养，哦，这公司出的，可是你去看他社会为什么会成功，这些人为什么会成功？
你愿意投资
投资自己啊，所以一直被挖角，
对，
因为他想要学东西，所以到最后我的结论就是终身学习。即便我拿到博士，我觉得它是一个阶段而已啊。嗯哼，所以我去学大客车啊。
你去学大客车？
对啊，因为你要跟他谈政策的时候，你学大客车，因为现在的社会大客车司机缺少，可是运动员最对这一块，如果把它做得更好，其实每个位置他们都可以去。运动员不是在培养顶尖的运动员，我们要最基层的运动员也要照顾吧。嗯哼，他只要生活顾饱，哪一个环境他都可以做啊。
对，
我拿渔船，我考渔船的船员证，为什么？因为看海运，那时候当时海运那么很夯，
对，
缺工啊，他是想远洋是否危险？
对，
开玩笑，现在都是半自动的，也不用你搬，你就多学，你从这个制度上来你就上来，然后就会考动力小船，
对，
船长，因为五年后、三年后，台湾的海域观光出来之后，先买一艘船，能够买一艘船都上亿了。嗯，如果你有证照去被他请他成为一个船长，欸，你认识的也都是像上亿的老板，所以你人生第一的曲线不自然就上来了。
所以你现在组成一个这个运动员的退辅平台。
对啊，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要跟就是跟社会企业需要的平台，需要的人才，就是人力的结合嘛。
所以未来有很多路，
很多太多路了，因为现在人太多，但是有运动员的背景出身，当你有知名度，你更快。
对，
欸，你老帮哦。哎呀，你满来二五公丢，我赶紧赶快呢，我需要工作。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把理念套用结合，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因为我是感动，因为然后阿弟老帮在求界，人家说我是怪咖嘛，我就是怪咖没错，但是我的出发点就是做手心向下的事情，甚至有时候哦，我是最年轻的选训委员，我二十年后我重返国家队啊，当召集人，
没错，
但是也拿了好的成绩。但是把制度建构起来，三方协议书也建立了。我只有一个想法，让职业运动在台湾是蓬勃的发展，不只是只有棒球。所有的更多项目如果都是跟职业有关，它是产业的话，哪一个都有饭吃吧？
没错。
可是因为体育就是教育，运动就是产业，所以当企业更认同产业的概念的时候，只有运动，因为未来是健康科技嘛。嗯哼。运动员如果到各个企业里面去做发挥一些什么它的影响力。
你刚才提到说你要做手心向下的事情，你去当了志工，希望做更多事情去帮助早产儿，你用什么样实际的行动去达成？
那因为我这一本书的版税我是捐早产的基金会，第二个我就是希望企业来认购书，来捐到各个偏乡的部落的学校。嗯哼，然后当我新书发表，我现在在开始在走一件事情，是说我希望去走学校一百间学校，然后送每间学校送十本书，然后去跟他分享五十分钟，然后让学校来报名。因为我现在在出版社在谈第二阶段，我想要做这样，因为我过去有做0560，然后走60所学校去送文具球具，然后也去做公路上的公民课，去跟偏乡的连结伴读，跟大学生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到最后，其实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影响更多的运动员，翻转说你没有特殊性，你要主动在球场上的主动性，当你离开这个球场，你的态度是一样，我相信你就会成功。
没有错，而且我觉得正确的态度，我觉得这一集可以告诉大家，其实正确的态度可以帮助你的人生路未来越走越宽。
对，
今天很谢谢老邦的分享，谢谢你带来这么精彩的故事，
谢谢，
祝福你，祝福早产儿们，然后祝福运动员。
是，谢谢。